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常与你和你的教会同在。今天我们要听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上周我们听到了爱女孩事工的发起人之一怡涵分享她投入跨文化宣教侍奉的过程。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爱女孩事工以及怡涵她所认识的乌干达当地的教会华人教会，同时也会听到她走过台湾、香港、英国、非洲等等许多城市的文化与信仰的反思。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台湾出生，大学时在香港、英国求学，毕业后曾搬到非洲住过一段时间，如今往返亚洲与非洲，并且是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的共同创办人，在非洲从事整全宣教工作的连怡涵姐妹。怡涵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可以简单也讲一下，那爱女孩发展到今天，她现在主要在哪些国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目前最主要其实还是在乌干达这个国家。那乌干达的话，之前就是有民众会一直以为是瓦干达，对，就是相信大家会比较好记得我们到底在哪里工作。
瓦干达就是那个电影的那个
黑豹，
对的，那个想象的帝国嘛。
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就其实甚至有热心的民众，因为可能想要帮忙，他们就问我们说，你们在那里工作，那个国王是不是有穿猫咪装？我就想
，OK，
乌干达的确有国王，而且有好几个国王，因为他是好几个不同的王国组成的，对。但是他们真的没有穿猫咪装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记得的方式，就我们工作的国家，就是跟之前黑豹电影里面国家名字蛮像的。那除了在乌干达之外，其实也有透过在当地认识的教会网络的关系，我们有一些事工有触及到，像是南苏丹、刚果，那也有坦桑尼亚这个国家。那在比较遥远一点的南部非洲，在南非里面有一个小国家，在斯瓦蒂尼，我们有施工，也是跟当地的教会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宣教组织一起合作这样子。对。那我们主要做的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部位生棉之外，也有其他像是盖水井啊，还有就是翻修偏乡的学校，还有就是帮助妇女去习得一些职业技能，像是裁缝或者是怎么样去养蜂，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种一些蔬菜这一项，这些各式各样的计划。
哇，你自己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你怎么会触碰到这么多领域，而且很多听起来其实不太像是语言这个专业会去想到的，是怎么样从布卫生棉一路跨到包括像房屋的维修啊等等等？
其实也是因为因为像前面提到，从最开始爱女孩她从一个计划开始是从布卫生棉，那也是因为一边做布卫生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她今天这个卫生棉用完需要水洗啊，那如果需要水的话，我们就需要盖水井。对，那今天我们说这些女孩会因为布卫生棉没办法上学，可是她本身学校的建筑就不好了，教育资源不够，那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天妈妈可能是因为没有生理用品不能工作，可是他可能本身他 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技能不够，没有足够的资源跟教育训练，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提升，所以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上面也做更多，所以就是这样一直延伸下去。那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些事情也不全然都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所以真的要感谢我们背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然后有就是同工们，大家愿意就是一直以来在这些事情上一直努力，而且这个团队就是不只是来自台湾，然后有包括我们在乌干达跟肯亚当地的同工，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伙伴。
是，其实听了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些社会公益的援助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只是一个 project 一个活动，好像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尽了我的社会责任，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可是你们却顺着这个脉络，从部位生眠一路的去陪伴，去看到他们背后的需要，一连串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而且不是只是单纯的以这个乌干达以外的团队的眼光，也是跟本地的教会有个很好的伙伴关系。讲到本地的教会，我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乌干达这个国家，以及来自东亚的我们常常对非洲国家或乌干达这个国家的错误的刻板印象。
好，乌干达这个国家吗？我觉得如果说以东亚会对乌干达，可能甚至不知道乌干达是什么，就是整体非洲大家会有的刻板印象应该就是饥荒啊、战乱啊，那可能还有就是非洲很热。对，但是其实乌干达真的非常的不热，它比现在的台湾还要凉爽。
真的啊？
真的，因为它不是高原气候，所以它现在平均海拔有1000，所以其实像现在就大家如果问我说我现在会最想去哪里的话，我其实最想要回去乌干达，因为那里真的是很适合避暑的地方。
是，
对。那饥荒跟战乱，就它就算是最常见的刻板印象，可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可是就像非洲很热这件事情一样，它其实无法代表整个非洲大陆上所有地区的状况，就是它其实是很多样的。
那其实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你也提到说，其实在乌干达本地你也看到很多西方的资源，来自北美的，来自欧洲的，其援助的资源也进入到乌干达。那你觉得在已经有这么多资源进到乌干达的情况下，亚洲华人的资源有必要进去吗？
我会觉得还是有必要。这个可以回到从语言学或是所谓人类学的角度上面去讨论。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像在跨文化的体验里面，今天我们可能原本就带着自己文化的框架，而且其实甚至我自己觉得，你说在传福音或者是宣教中的过程也好，其实很多时候你仍然是带着自身的文化进去的。然后在这种时候，其实如果你不是透过另外一个来自另外一个文化的人跟你碰撞，或者是跟你之间有一些就是互动，其实你自己都会很难察觉到原来你所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带着你自己的文化，它不完全就是所谓的就是 pure gospel 这样子。对，所以我认为今天为什么华人的资源也应该要进去，除了本身它对于本地的文化会是另外一种不同程度的冲击，然后会带来不一样新的东西之外，其实对于带资源进去的本身，就是来自于这个文化的基督徒本身，它都是一个就是去拓展它的眼界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今天不是说那边已经有西方的资源了，所以华人也许可以不用进去，而是华人进去会更好，因为甚至它也可以去带给不一样的文化冲击。
那你在当地也看到乌干达本地的教会，你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乌干达本身的本地的教会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你从他们身上你觉得有哪些学习？
乌干达本地的教会，我觉得他们算是因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关系，就一直都有非常组织明确的教会，因为像他们有本地的圣公会。那后来因为就是五旬节运动的关系嘛，那边也有兴起就是非常大的这种就是新兴的教会，叫做 Watoto Church。就其实我蛮确定，尤其在香港，至少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教会
Watoto Church。
对对对，那他们之前在疫情之前其实每年也会来台湾展演。
OK，
就像是那个赞美之泉每年可能都是会来台湾有一些就是特会这样子。其实 Watoto 也都会来台湾，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儿童合唱团来。
OK，
那个 Watoto 是目前我在乌干达当地观察到一个算是很大的城市里面新兴的中产阶级教会。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做各种 outreach， 就里面都是乌干达人，可是他们非常积极的在做各种自己社区里面的服事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讲到偏乡的话，在乡下其实也都有小教会的存在。
嗯，
如果要说我当时去觉得跟自己在台湾在香港的教会感受最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敬拜都非常的活泼热情，
是
会一直跳啦，然后还会甩毛巾，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欢呼跟尖叫这样子。
是，哇，真的很特别。
我之前在南京堂分享的时候，主要着重比较多的是在于讲非洲当地的宣教士出去的状况，对，就想透过那个去鼓励南京堂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所以就有讲了，比如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合作的宣教士，她是个乌干达女生，那她自己本身其实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经历战乱，甚至她妈妈当年是因为被叛军强暴所以才生下她的，所以她不知道爸爸是谁。那她最后长大以后做了一件事情，她去南苏丹宣教，因为她自己小时候经历过战乱，所以她看得到在国界的另一端南苏丹那边的人民，那些孤儿，那一些寡母其实都需要被安慰，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回头过来看，是很多我们自己在亚洲国家长大比较难想象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
是，
窒息完全占据我心，向我靠近，找到这平安，因为你不惧怕。我愿放弃全世界来宣扬你，我知你呼召我，我知你呼召我，我已全然投靠在你的许里，不再隐藏，不再隐藏。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去到世界尽头，去到世界尽头，为你神独生的儿子，世界将看见你是神，你是神。占据我心，向我靠近，找到这平安，因为你不惧怕。愿放弃全世界来宣扬你，我知你不找我，我知你世界尽头，去到世界尽头，为你神独生的儿子，世界将看见你是神，你是神。主耶稣，我相信你。
世界尽头，直到世界尽头，为你生独生的儿子，世界就看见你是神，你是神。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直到世界尽头，直到世界尽头，为你生独生的儿子，世界就看见你是神，你是神。主耶稣，我相信你，我愿意去到世界尽头，去到世界尽头，为你生不生的儿子，世界就看见你是
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之前读过一本书，其实也在讲到说，其实非洲近十年来也有大批的特别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进入到非洲。当地有所谓的华人教会吗？还是他们就是混杂在当地的华人基督徒是混杂在跟当地的这个本地教会在一起聚会的？
当地有华人教会，那的确也有一些华人，如果他的英文很好的话，他会选择去本地的教会，因为像刚刚提到瓦托托这个教会本身，它其实就是用英文的。是，虽然说大家可能对于非洲本地教会的想象会是他们用非洲当地的一些语言，不过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乌干达本身国情的关系，就是在乌干达官方语言是英文，那它又不像隔壁的国家，隔壁国家指的就是肯亚，肯亚的官方语言是苏瓦希里，所有人都会讲。可是乌干达并没有，目前其实并没有一个共通的非洲本地语言是他们所有人都会使用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北方部落来的人，他其实不会讲首都这边的语言，所以他只能用英文。
所以英文反而是共通语言。
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他们在一些像这种 Watoto Church 这种比较大型的教会里面，其实大家都还是讲英文，在里面也可以找到就是有华人在里面聚会。那除了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像这样参加本地的教会聚会之外，在那边的确也有大概两三个不同的华人教会。那其实甚至除了华人之外，包括我们在那边有日本的社群，有韩国的社群，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教会。
OK，
也都做了不同的事工的。
OK OK， 那其实最后我想要请你来跟我们聊聊，因为像你才二十几岁，但是其实你住过好多不同的地方，在台湾长大，香港读书，非洲工作，我知道你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你还去英国做交换学生，所以你也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教会跟你的经历？
世界各地看到的教会，我觉得都还蛮不一样的，尤其是因为我在台湾长大，其实是在乡下，所以我某种程度上也看到了乡下教会跟都市教会的差异，然后还有包括各式各样使用不同语言的教会。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还是因为语言学真的是我本业，然后也是我非常热爱的学科，所以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体验，包括最近在台湾，因为台湾有越来越多在台港人嘛，那我去参加他们的团契，里面都用广的话，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每一次当我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尤其是我可能已经对他们的语言有认识，我有办法就是使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一起聚会，就我可能讲得不好，可是今天如果台上讲到的内容或者是敬拜或者是祷告我都听得懂的状况下，我发现每次用新的语言我都会有不太一样的感动。对，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里面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今天 就是有一种很切身的去体会什么叫做万国万民都要来敬拜神，然后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文化的人所发出来的敬拜的那一种所带给我的感受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也触动了我可能心里不太一样的部分这样子。对，然后还看到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其实都会遇到跟我一样他可能是从外地过来的人，然后就会看到大家可能在于自己是一个外地人之要怎么去融入这件事情上会有不同的尝试跟挣扎跟故事这样子。
是我想这是很真实的哈。比如说我在美国也待过十几年，那华人到美国如果是基督徒要找教会大概首选就是华人教会，真的找不到适应的可能才会考虑这个当地美国人的教会，或者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的信仰教育的问题希望孩子可以在一个英语的环境长大才会去到美国教会。好像这是今天在全球人口流动的时代我们都会面对到了一个挣扎，而且我们好像越来越难说我是什么人了。可能以前一个人他会有单一的身份认同，因为他可能20岁以前他都在同一个地方长大，可是今天的年轻人我想不只是华人包括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其实大概在他20岁以前他就已经待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方。在这过程当中你在到一个新的群体要去找到合适的教会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流离失所难以找到一个完全能够融入的地方吗？还是其实什么样的心态帮助你克服这样的一种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找到一个完全跟自己一模一样群体但是你仍旧愿意投入这个教会？
我觉得当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找教会的时候我本身的态度是还蛮开放的，所以其实像因为刚刚牧师你提到说大家就是可能华人去了美国以后还是会倾向先从华人教会找，那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我观察到的是一样的状况，就是因为在那边也有很多可能比如说来自中国来自台湾或者是其他华语群体的留学生，其实很多大家如果说他要找教会一定也都是先去在那边的华人教会，尤其是因为本地可能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华人群体了，所以其实华人教会真的不难找。
是
在当时我其实完全没有去过在英国爱丁堡那边的华人教会，我那时候去的是一个本地的教会，就是他真的就是英国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那一种教会。对，然后我那时候去其实也没有想太多，然后最后我反而非常喜欢那个教会的原因是在于它虽然是一个非常本土的教会，然后在聚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跟你一起坐在旁边的就是都是当地的老爷爷老奶奶这样子，可是他们真的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温馨，然后甚至当时坐在我旁边的爷爷会看着我圣经，因为是双语的，然后他就很好奇，然后就过来说诶，旁边那个我看不懂的语言是中文吗这样子。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就是和善，然后愿意去跟不同的人群接触，甚至我们那时候在那边我参加的团契它就叫做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那在那个团契里面就有来自20-30个不同国家的人聚会，然后那个团契也是在那个教会里面产出最多宣教士的一个团契。
哇，
因为里面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然后大家彼此这样子的去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交流啊，然后一起去成长啊，去更了解就是整个大使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今天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会蛮建议如果基督徒要找教会的话可以敞开心胸多去尝试不一样的教会，然后不要先去预设说今天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跟你过去熟悉的母会比较接近的地方。对，就是其实如果多去尝试的话可以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也可以去认识更多一样在这个信仰里面的群体。
是我也非常感动上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提到在找教会的时候不再只是去找一个我们归属的地方，而是去找一个我们也能够祝福他人的地方。我想对于你刚刚的提醒，你到爱丁堡你参加本地教会的经验，其实也是对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一个提醒，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当当地处境的人走进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一样的热心的款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教会是他可以跨越种族文化甚至语言的隔阂。那最后的最后就是想问一涵 Helen， 这个关于使命门徒 Podcast 之后啊，你有没有建议我们可以访谈谁或者谈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觉得有几个不一样的，就包括因为前面我们刚刚有提到贫穷这件事情嘛，回头过来看台湾跟香港的贫穷，那我其实现在自己已经，我觉得我已经比较不抗拒，因为当时我其实是有点带着抗拒，我不想要留在香港，因为我看到这样的状况，可是我感觉无能为力。那其实现在回过来，我其实一样是回来在台湾算是暂时定居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样的去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一种想要逃跑的感觉，反而是可以找到一些过去非洲的经验，或许看得到就是台湾这边有什么可以帮忙去做的。同样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提到说接下来可以访谈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因为在台湾现在其实也有越来越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其实有缅甸华人的社群，那包括有越来越多的在台港人，那这里面很多都是基督徒，那甚至包括刚刚讲说台湾有一些可能比较贫穷的地方有需要，那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来自世界各国的宣教的团队，或者是有牧师在这边做这样子的服事的，所以就会特别想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去访问像这样子的人，就是广义来说他们以缅甸华人或者是在台港人来说，广义来说他们也属于华人群体，那至于另外这一群在台湾服务弱势的，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可是他们毕竟也在台湾可能二三十年以上，也扎根很深，其实他们可能看到了很多是比我们自己作为台湾人看到更深的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访问这样子的人应该也会是很有趣很有帮助的。
是啊，谢谢。我想不论是在台湾、香港、北美其实应该有蛮多非华人，但是他们也会华语，甚至参与在华人教会的服事当中，也提供我们完全一个新的框架来看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以及我们如何在当地忠实的成为教会。好，今天我们再次谢谢一涵，谢谢。
谢谢。
谢谢一涵姐妹的分享，她年轻生命的故事也让我深深体会到圣经中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上一代不只有可以传承和祝福年轻一代的，其实我们也有许多能够从年轻一代学习的。下周我们将访问另一位我非常欣赏跟敬重的年轻领袖，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现在在美国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求学和开拓教会的龙牧师。我们下周见。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以上您所听到的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我们听到了90后的女孩怡涵选择投入非洲的宣教事工，用一种超出同年龄一辈的视野追寻有价值的投放目标。愿神兴起呼召更多的年轻一代一同来回应神的大使命。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